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俄罗斯为何突然开火，而这场冲突是否可能引爆战争，我们将有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报道。另外，美中领导人即将在阿根廷会面，美中贸易是战是和，我们要看看国际间有哪些最新反应。而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的爱国主义再度爆棚，从马拉松选手到意大利服装设计师都成了 IP 的对象，这是爱国心还是玻璃心？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聚焦，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星期二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期间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争端表示悲观。他说，我希望在 G20 峰会上出现奇迹，而且他们会达成共识，但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会的。佐科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习近平在上星期的 APEC 峰会上相互之间抱有敌意，印尼还曾经试图从中斡旋，但很显然这两个大国无法达成共识。佐科在雅加达的一个工商界领袖参加的论坛上表示，在 APEC 的29年历史中，这是第一次没有发表联合公报。 APEC 表明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另外，随着市场上钢材需求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存货，中国钢铁生产商在11月出现了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中国经济正在降温，同时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钢铁价格在星期一下跌了5%，这是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钢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一半，10月份的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255万吨，但是价格的下跌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分析人士说，在经济宏观层面，除非中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否则钢铁生产厂商还会面临更大困难。星期一，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一场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29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娜回忆她过去3年自己在中国3次被捕、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今年9月份，米娜和她的两个孩子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的大儿子没有能够和他们一同前往。研究人员估计，目前有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直到今年的10月前，中国官方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此后他们宣称这些营地是教育培训学校。星期一，来自26个国家的278名学者签署并且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对那里的大规模侵害人权行为采取行动。学者们向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提出了7点建议，包括呼吁发布官方声明，要求习近平和陈全国立即废止教育转化监禁系统，释放所有被拘禁者，要求对相关中国官员和科技公司实行经济制裁，加快授予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政治庇护身份，另外不得将已经来到海外的人士遣返回中国等等。而另外，多年来关注中国生态污染等社会问题的著名摄影师卢广，他的妻子在星期一披露，卢广在今年10月底前往新疆交流，在11月3号晚上失联。他的家人获悉他被新疆国宝带走，但是至今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卢广的妻子徐小丽11月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卢广失联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徐小丽称多次的尝试联络新疆警方，但是网上公布的电话都没有能够接通，而他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拘捕文件或是通知。现年57岁的卢广是自由摄影师，目前持有美国绿卡，但长期居住在中国。卢广从1993年起从事纪实摄影， 他主要关注环保、底层百姓，记录包括吸毒、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他曾经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多项的国际奖项。继续我们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在星期天在黑海水域爆发了冲突，而为了防备俄罗斯可能的大规模地面入侵，乌克兰方面更是从今天起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十个州实施为期30天的戒严状态。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这次冲突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白桦你好。
一文好。
我们知道这场在星期天发生的海上冲突导致了3艘的乌克兰舰船还有24名的水兵被俘，有6人受伤。那么据了解，其实乌克兰的军舰在9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行经这个海域，为什么在这一次行经的时候却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开火？到底为什么会爆发这场冲突的？
对，这次冲突的一个大环境就是现在呢，这个乌克兰把这个加入北约呢写入这个国家宪法，另外一个呢马上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东正教会呢就能获得这个自主教会的这个地位，就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那么相对来讲俄罗斯就会丧失对这个乌克兰的进一步丧失对乌克兰的影响，那么这是大环境。那么具体的这些客观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包括方才说的这个9月份的乌克兰已经尝试过一次穿越这个科赤海峡，而且9月份那次是很成功，然后呢接下来就11月份就是这一次，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科赤海峡的把这个亚速海和黑海连接在一起，那么呢科赤海峡很窄的一个这个水道，然后这个舰船呢通过这个水道呢来往于这个黑海和这个亚速海之间，那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在这个科赤海峡建了一个大桥，那么这个大桥呢在5月份通车，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俄罗斯就是开始在这个亚速海呢加强这个军事力量，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想这个把亚速海呢全部控制起来，就是说现在有人说就是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接下来就想完全这个吞并亚速海，那么亚速海呢是这个周围只有2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那么在俄罗斯加强军力想这个吞并亚速海的同时呢，乌克兰也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乌克兰几个月之前就决定在亚速海呢建立这个海军基地，而且呢紧急的从陆路呢运去了好几艘这个小型的这个巡逻艇到这个亚速海的一个这个海军基地上，然后就发生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第一次这个闯关这个成功，然后呢这个11月份的就是星期天发生这个事件呢，俄罗斯已经有准备了，就是双方这个开始这个出现冲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俄罗斯全部这个控制这个亚速海之后呢，等于乌克兰经济呢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损失。那么乌克兰经济部呢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在这个俄罗斯连接到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乌克兰这个两个港口的这个货运量呢，他们分别下降了27%到这个47%。另外呢，就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原来在克里米亚的很多这个货运这个海上货运这个这功能都转移到这个亚速海了。所以说，如果俄罗斯把这个科赤海峡全部控制起来呢，这个控制亚速海之后呢，乌克兰这部分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乌克兰也知道这次闯关会面临这个非常大的威胁，而且乌克兰海军司令他也说过，就是说现在乌克兰这个海军在亚速海地区这个力量对比呢，跟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1:20，完全是不敌这个俄罗斯。但是乌克兰为什么还想这个冒险呢？乌克兰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这个宣示这个科赤海峡呢是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不应该这个为这个俄罗斯这个一家这个独占。那么这是从这个客观这个具体这个因素上来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冲突呢对这个普京和波罗申科两个人呢都非常有利，因为什么？现在普京在国内的一个支持率下降，那么通过这次这个冲突就是俄罗斯国内这个社会呢转移这个视线都转移到这个外部问题上，那么对于波罗申科来说呢，就是他想这个 参加一个明年3月份的这个总统大选，但是现在波罗申科这个支持率呢并不高，而且呢乌克兰在这个广场革命之后呢这个经济搞得不好，而且这个腐败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呢可以就是说凝聚乌克兰国内这个民众这个士气，可以转移到就是说一起这个抵御这个俄罗斯侵略这个问题上。
是。那么白话，不可否认这场冲突已经让这个区域现在成为国际间的一个新的军事热点地区了。那么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乌克兰在今天宣布了10个州进入了戒严的状态，这场冲突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引爆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邻近的一些东欧国家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知道联合国也在星期一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各国的指责和批评有没有可能对这场冲突来进行降温的作用呢？
对，是否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战争呢？一个很大的取决因素就是看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否会能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甚至是进一步的这个制裁行动，这样可以约束俄罗斯下一步采取行动。那么，昨天在乌克兰议会上就是讨论这个戒严这个状态的时候，波罗申科他也提到过，他说的乌克兰的这个情报部门这个给他送去的这个情报说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行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也分析，就是说现在这个乌克兰军力啊跟几年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乌克兰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提高这个军力，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水平，所以说如果俄罗斯一旦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呢，会这个承担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代价。另外呢，也有很多这个军事学者他们分析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呢也不太适合俄罗斯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因为现在是秋季，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气候呢是雪雨这个相加，这个土地也非常这个松软，那么坦克和这个装甲车开动呢是非常非常难，不像这个冬季土都冻起来了，夏季呢这也比较容易这个打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现在刚完成这个秋季征兵活动，那么新兵呢这个训练还没有完成，所以说这是从这个军事技术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呢最近几年也是大力发展这个军力，就是一直开发这个巡航导弹，乌克兰甚至现在可能拥有这个打到莫斯科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说呢这方面是对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威慑。那么至于说这个东欧方面反应呢，东欧国家就是对这个这次冲突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一面倒的站在这个乌克兰立场来这个谴责这个俄罗斯的侵略。那么波兰呢现在正在推动欧盟呢对俄罗斯采取这个新的这个制裁行动，而且呢这个捷克外长呢昨天表示说，他说这个不允许呢俄罗斯呢像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一样的吞并这个亚速海。那么昨天和今天呢在这个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这个波兰首都这个华沙呢都爆发了这个示威活动，那么就是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而且要求这个俄罗斯呢归还这个炮艇，归还这个被俘的人员。而且今天呢已经开始了俄罗斯这个审判就是被俘的这个乌克兰士兵这个行动，控告他们这个侵略俄罗斯边境，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说看俄罗斯如何处理这个三艘这个乌克兰这个炮艇，还有这个24名这个水兵，如果给他们判处这个重刑的话，可以说这个双方这个未来这个局势发展的会非常非常坏。如果俄罗斯手下留情的话，可以轻判或者是把他们这个送回去的话，给人会一个很乐观的这个对未来局势发展很乐观的这个预测。
好的，看来后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好，我们谢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加班纳最近在中国引爆的抵制和抗议，似乎让人回到了去年抵制乐天的那场反韩风潮。不管是赞成者的高声疾呼，还是反对者的嗤之以鼻，不可否认，爱国主义情绪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长期现象。在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时评人小明先生与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马拉松赛选手被递国旗，到台湾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的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 DNG 的辱华事件，让许多中国网民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要求当事人道歉认错。无独有偶，这个月稍早，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赞扬义和团是一场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现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辱的决心。那么就在几天后呢，中国的外交官员在 APEC 会议上演出了硬闯主办国外交部的蛮横戏码。从官方到民间，这股咄咄逼人之气从何而来？这是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还是让中国恶行曝光全球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好，欢迎您。林先生现在在我们线上了吗？
我在线上，听得见吗？
听得见，非常清楚，谢谢您。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啊，为何最近出现了这么多所谓的爱国事件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自从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八九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就开始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但是最近这些年，由中共当局直接推动的爱国行为尤其令人侧目，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的程度。这些粗野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已经出现在多个领域，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些，还有在瑞典，中共的大使在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就粗暴地批评瑞典警方，这是很罕见的行动。在英国，中共的女记者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大打出手。在南海，中共的军舰直接冲到美国军舰的前方，导致双方的军舰几乎相撞，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最激烈的爱国行动。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固然和长期以来的中共的宣传鼓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则是和习近平的个人简单粗暴的执政风格有最直接的关联。不排除类似中共驻外大使、记者那些行为，甚至包括国内的某些行为，主要就是为了向中共高层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以期获得赏识。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些所谓的爱国行为从何而来？还是说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在中国是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呢？
我认为啊，这个事情呢不能一概而论之，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至少有五件事。
对
啊，里面包括有统独的议题，有这个所谓的辱华的议题，所以我认为不能完全一概而论之。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爱国行为或者说爱国情绪，它其实不是从八九年以后它开始的，从中共执政以来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嘛，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一代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 我们童年的时候，那看的那些电影，像那些什么《小兵张卡》《平原游击队》啊，难道不是爱国主义？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受的那些教育，就是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些东西，那不是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怎么看？我觉得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之。所以呢，包括就是最近的这些，那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动机是什么东西啊？甚至外交部发言人他这种抵制啊，就是说对这种杜鲁加班纳的事件的发言，与瑞典的这个中国驻瑞典的外交官对瑞典当时那件事件的抗议，它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吗？
对，
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媒体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
嗯，是。既然林先生您听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先从最新的这个 DNG 就是杜加班纳的这起事件来看啊。您是不是看过他们所制作的这一系列引发争议的广告？您个人觉得呢？是不是辱华？是不是应该受到中国的全民抵制？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从瑞典事件到这一次 DNG 事件，中国外交部的这些发言人在这次 DNG 事件之后，那么也说呢，这个应该要去询问中国的普通百姓，不应该上升到外交问题。所以您觉得这当中微妙的变化原因又是在哪里？
啊，你听我说的这件事，我昨天呢，这个突击复习了一下这个杜加班纳的这个广告和他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在自媒体上的留言。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分为两个进程部分。第一个进程呢，就是说他那个广告呢，就是说，我觉得不能上纲上线谈到辱华的这个东西，就但是它很低俗，它是一种就是说，对中国文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啊，比如说就是弄个旗袍啊，弄个小眼睛，弄涂脂抹粉啊，在那里就是拿这个筷子吃饭啊，当然它是筷子是小棒棒，这个伟大的披萨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是个广告人的创意嘛？你可以批评这个广告的艺术水平不高。最后，他说这个从筷子吃饭，亮到他的那个手镯，来点出他的那个手镯的这个就是他要营销的东西。所以对这个广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顾忌的反应。但是呢，就是后来那个就是他那个创始人和设计师，我认为他脑子是进水了，对吧？就是说他这个也许他认为他是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对吧，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挑衅性的或者侮辱性的这种，就他就中国人是一坨屎嘛，中国是一坨屎。我看了台湾的这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截屏截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创始人和设计师说话过了，就是说至少他不尊重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对不对？你意大利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中国就没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吗？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反应，或者说在这一次以来的这种事件中究竟怎么爱国？你是奉旨爱国还是草根爱国？是自发爱国还是或者说爱国，中国人把爱国提那么高，其实它里面很多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从来都说啊，党和国家领导人，你既然这么一个爱国的国家，你是不是应该把国家放在党前面，对不对？你这个党是什么党我不知道。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全民抵制，那都是一个笑话一场，对吧？你现在消费杜加班纳的都是什么人，对不对？都有钱人吗？这有钱人里面肯定有良民，对吧？有靠自己前程致富的人，但是是不是贪官污吏也很多呢？是不是贪官污吏的小蜜也很多呢？二奶也很多呢？三奶也很多呢？对不对？你让他们去抵制吗？他早就移民去欧美了，对不对？再有一个，你一个对吧？低端人口，你抵制杜加班纳，你可能都不进，没进去过，你不一定听说过杜加班纳在中国开了50多个店。当然，杜加班纳这个，最后他道歉，我认为他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向中国人民低头，或者说向中国的文明低头，他可能是向钱低头，对吧？他的市场崩溃啊，他那么多的中国的这个网站，就是那些电商都把它下架了，他这个遭到重创啊。
嗯哼，
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就事论事，具体而论。至于说的他说的这个 强词夺理说到这个黑客侵入，那你黑客侵入你黑道吗？你那边是有法治的国家吗？对不对？谁可以谁劫持你的网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完成，就一言而蔽之。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在欧美国家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有些人就是种族主义分子，对不对？他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这个靠号召动员，而且就是媒体一边倒的来这个把它上升上。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次事件，哎，我发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都掉的出奇的软，对吧？他跟那个瑞典那个外交官的这种高张高调的态势完全不一样了，就说啊，这个不要上升到外交事件，人家本来就没有弄成外交事件嘛。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人命，你去干中国人民的意思，本来该外交部负起的责任，对吧？或者该外交部发言人可以说点什么的事。
好的，
往那一推，这个我分析是不是与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形势有关系，或者说与调子又要降温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黑箱，这里面的水，我们不知道，只能去分析去推测。只从外表现象去观察这个，
好的，
好吧，谢谢。
好，谢谢林先生。那我们现在就请小明先生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啊，谢谢。刚才林先生说的很全面，很多。我这个广告呢，这一系列广告我没有看全，看了其中吃披萨那个广告，就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他的广告这种广而告之的东西和他们私下里的那些个人的东西，应该区别来看待。广告是针对所有大众的，私下里的个人的东西只能代表他个人，未必能代表这个品牌，代表这个公司。所以呢，这些个人言论我们分在一边。那么我们单谈那个广告，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辱华的意思。做广告嘛，他当然是求新求异求奇，那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说这个广告他确实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但是这个把它上升到辱华，对一个民族的侮辱上，这个有点太夸大了，夸大其实了，其词了。
是。
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其中包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的敏感程度，这个当然和我们的特殊的环境、特殊教育程、特别的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很多的百姓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他们在潜意识里边有这种被别人侮辱的这种被侮辱过的这种感觉，所以对这个格外的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绪。好的。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有一些中国网民他们制作了来反击这个杜加班纳的这个类似的广告，那么启用了这个西方的白人来用刀叉来吃包子，那么看起来也是引发了一些这个笑点和关注啊。不过也没有人说这样因此这个广告就是有辱西方文化。那么另外呢，还有网友提到了说中国的华为公司，那么他们在德国在柏林的机场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跟 5G 相关产品的有关的广告，那么在这个广告标语里面呢，他就说柏林将会被什么覆盖，是 5G 还是狗屎？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暗讽这个柏林呢，这个狗屎遍地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虽然在德国方面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并没有德国人因此就说这就是辱德这样侮辱的这样的一种事件。所以就像小明先生刚刚也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辱华，很多人也开始想到为什么对中国民众来讲，辱华的这个标准，受到侮辱的这种标准，似乎在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好像有些不同。我想请林沧州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这个事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广告没有什么问题，从言论自由，从商业与营销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就是俗点，没什么意识水准，没什么东西，对吧？对别的文化有点折磨而已，但还谈不上不尊重。但是这个后来这个创始人和设计者，这个是中国是一团是一坨，对吧？什么玩意儿不雅了？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节目的标准是什么，始作是不能老说。但是呢，就是华为在德国做的广告，他这个你希望覆盖柏林的是狗屎。虽然华为，我对华为这个企业很不感冒，很不感兴趣，对吧？但是他这也没说你德国人是狗屎啊，对不对？他甚至没说你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是狗屎，或者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狗屎。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那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民众对辱华的标准似乎世界不太相同，对，当然不同啊，因为中国的媒体的环境跟世界不同啊。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不对？或者民主国家、自由国家，它的媒体是多元化的，对不对？它是很多都是民间创办的。一直你看，川普都在把那个这个吉姆叫什么，什么 CNN 那个记者叫吉姆什么来着？这记者这个报道，哎，以致川普这两天要说要美国也要搞这个国营媒体、国营电视啊，这我的向中共学习，那挺好的。那么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媒体是来源多元化，你凭他一个人的性这个智商、他的修养、他的文化水平，你不用看人，你听他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了。你看看他的信息来源是不是多元化，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在一个信息来源单一化的地方，民众他对这种风吹草动，对这种就是外界的这种，你说是侮辱也罢，或者说是这种嘲讽、调侃、恶搞也罢，他的那种敏感自然要这种反应要强烈。那你说美国，你说 CNN 报了谁看呢？对不对 ？ABC 对吧 ？CBS， 但不同的电视台、不同的这个媒体没人看，对吧？或者说关注度不高。所以它形成不了热潮，你上电谁给他发工资啊？对不对？除非就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种确实是公众性的、民权性的议题，能够组织民众上电。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民众对这个辱华的标准与世界辱什么辱法、辱英、辱德不同。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有些国家，比如说像的肯尼亚，上次有个中国商人不是说这个。他的种族主义言论吗？侮辱非洲的非洲吗？最后被肯尼亚人拘捕。我不一定认同这肯尼亚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各国有各国的标准。我说这个事情分两个进程，一个进程就是刚才说的广告，一个进程就是那个创始人的这个话是有问题的。
好的，
对吧？还有一个，最后我说一个，刚才我要说的这个瑞典那个外交官和现在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那是一样的，瑞典外交官他的抗议，他没什么太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的，我倒觉得现在的外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这件事的这个，对这个杜加班纳的这个有点软，他的软的背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可能担心他的这个就是外企这种太强烈了，把外企都得罪光了，或者说都赶跑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当然也许我个人观察。
好的，好，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呢，小粉红玻璃心发作，用情绪勒索的方式骚扰意大利设计师，实际上最终损害了中国的文化。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最近中共独裁集团出现连续的战狼式丑陋野蛮外交，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需求的，最主要的是来自共产原教旨的狼子野心，因实力增加，想要对外扩张，因为树一尊而争霸，夺全球话语权。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是比纳粹更可怕的民族国家主义社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纳粹是优越感，而中共是自卑感。好多在美国的中国人以自强面对歧视，而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却那么狰狞可怕的自卫，这就证明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已经把太多中国人改造成了怪物。而另外这位署名叫宋冰乙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当今大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使国人产生了变种了的义和团情结，那就是战狼情结，这种情绪可大可小，有时控制不住了，造成外交被动，北京政府也是吃不了兜着走。而这位署名叫变异的九十后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筷子事件恐怖的是整个娱乐圈都被迫表态，宛如当年文革时期政治战队，他们作为高端人士，其表现就像纳粹前期的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那么这位网友其实提到了这一点，我想请小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深入的探讨。那么这一次 DNG 的事件，我们看到最后是这位两位设计师呢，通过视频以普通话说对不起来向中国民众道歉。 那么也有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同样也是以视频来向中国的观众朋友来进行道歉。这种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要求做政治的表态，比如说我们节目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苏州马拉松赛的选手被递国旗，要求他披国旗冲向终点线。那么另外呢，在金马奖这个得奖导演，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应特别的激烈，台湾政府甚至也说了应该要让电影工作者有不做政治表态的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这些台面上的或所谓的高端人士没有办法享有这样的自由，都被迫要做出表态呢？
好的，应该先可以肯定，这类道歉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是当事人不得已的言行，所以这类道歉呢，他应该说谈不上什么真心的问题。像意大利这个道歉，他当然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事儿坦白的讲，他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后果。他们这个广告本身，他没有想到，他并没有辱华的意思，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们是被，就是说被裹挟进去了。所以这个呢，但是这种道歉对于统治者来讲，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更需要这种道歉。这种道歉可以让统治者在他们被统治的面前显示他们很强大。这样的，这是就是说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那么对于意大利人或者对台湾那位艺人来讲，这个道歉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的某些民众来讲，那么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强国的这种幻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任何人包括外人都必须要服从，必须服软。这当时有一种情况，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这种，好像刚才网友说的，所谓的高端人士也必须出来站队表态。那这个情况是属于中国特色了。在中国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人们必须表现出顺服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场合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更需要表现出顺服的姿态。这类似于这种黑社会里边的这种情况，你在黑社会老大面前，你必须要表现出这种顺服来。那么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说话在很大程度上，那么就意味着你和统治集团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人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往往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所以你不服从，可能你就没有吃饭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在民国时期铮铮铁骨的硬汉，到了共产党手下，也不得不顺顺贴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是。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不能说实话，而且我们又说不得不说谎话。中共所以他要最大限度的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合作的人。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不但是要求道歉，那么也要求做政治表态。就像小明先生说的，不能说实话，但是又不得不说谎话。您是否也注意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呢就叫做集体歇斯底里，就是说你不说，就是不说这个，不去说假话，可能就被视为异类、异端，才会追杀，对吧？那么就说你在中国古代来讲，我觉得还有一点残存的自由。中国古代，你可以不去做官啊，你可以退隐啊，对不对？到了明代之后，你不做官的自由也没有了。那么就说现在的这些艺人表态，他一方面是跟踪站队，对不对？另一方面呢，他有一种就是利之所在，对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这样，他可能做参会的政治上有好处，对吧？上次节目我说范冰冰，就有一主持人，不知道是您还是哪位，我记不清楚，对吧？他问这个，范冰冰还有希望复出吗？我说去。半娘半老基本上是没戏了，不可能复出了。为什么？他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不对？他不是说他经济上犯了错误，或者犯了罪，或者说他就触犯了法律，而且他因为他不能在政治上跟踪站好队，而在这个大势中被淘汰。所以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你说道歉在西方文明中这很正常，对不对？做错了就道歉，对不对？但是说被人道歉可能是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杜加纳的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我认为是分两个部分，前部分他可以不道歉，这个时候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的；后半部分他应该道歉，他必须道歉。但是你没有，你中国群众能逼谁道歉啊，对不对？逼不了谁道歉，那肯定是国安府操控啊，对不对？媒体也是国安府控制的嘛，民众连发个言都给抓起来，对不对？那个微信上，这个网络上，所以他有什么权利？没有什么权利。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他说，打不过关张还打不过刘备嘛，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上的节节失利正好 DNG 撞到枪口上，煽动国内爱国情绪转移视线是中共惯用的手法。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中国人从来不会停止年龄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长相歧视，只要你是中国人混在中国圈子里就不会停止被歧视。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不懂得尊重两个字，不尊重更别指望包容，很显然中国人就是这么狭隘。还有这位署名叫功夫少林的这位网友他说，本国人都自害自污，本国人一个互害的社会自残远远超过外国少数人的侮辱，为什么不多多要求本国的互害者道歉呢？谁对中国的伤害更大呢？东亚病夫何时觉醒呢？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他说，义和团们每天在键盘上到处抵制，到处逼人道歉，却只能让一些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商家低头，一旦遇到骨头硬的，比如瑞典警察、英国记者会时，现场撒泼打滚也没用。然而面对国内种种维权抗争时，他们却选择了旁观，甚至冷嘲热讽。有些人把这些全部归咎于中共的统治洗脑，却忘记了鲁迅笔下麻木又精神分裂的过去。所以如果不彻底反思民族性的缺失，只能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我想啊，提一位，这个中国有一位政治观察员叫刘东书，这是他在去年在网上所做的一篇分析文章，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他说其实是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的，所以我想接下来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他说呢，中国的民族主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爱国主义情绪，一个呢，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的是所谓的受害者的心态，前者呢具体表现在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骄傲，形成对本国的自信，还有对他国的优越感，而后者呢则是更加强调西方的压迫导致了中国的不幸，把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描述为打压中国，阻止中国崛起。那么这篇文章里面说到，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力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后一种，也就是所谓的受害者的叙事。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我这篇文章仔细看了一下，我基本上还同意他的看法。实际上在中共的语境当中，这个爱国主义情绪和受害者心态往往是一体的，他把它称之为两个维度，我个人感觉他们是实际上是一体的。前不久王岐山在新加坡的经济创新论坛上特意提到，要理解近70年的新中国历史，必然追溯到1840年。从被列强打倒的那一刻，不屈的中国人民就一直苦苦寻觅，再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王岐山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就展现了这种爱国主义情绪和受害者心态的这种一体性。也可以说王岐山这类人，这些人本身，他们本身就是中共这种病态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产物和怪胎。中共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从中共立国之初就已经在中国全面开始，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在1990年苏联东欧他们实现转型之后，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普遍的破产，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中共更加依赖这种爱国主义情绪的宣传。所以呢， 而在中共的这个爱主义宣传中，又特别突出这种受害者的叙事，它实际上是一种进行了一种敌视西方的这种教育。它的目的当然很简单了，就是为了维护它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好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林先生，在您答复您的看法之前呢、啊、我也想在这里再引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共它是如何来操纵这种所谓的受害者心态的爱国主义啊。实际上在这个星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有关中国规则的系列报道，那么这个星期推出的第二部分的报道里面呢，它的主要标题就写到了如何控制你的公民、机会、民族主义和恐惧。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他就写到，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他在困难的时候让国家团结起来，而较晚近的爱国主义则把对中国文明遗产的骄傲与对殖民时代遭受外国列强羞辱的深仇大恨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要激发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情绪，中共需要巧妙的来操纵这种爱国主义。林先生，您的看法，那么中共又是如何的在操纵这种爱国主义的呢？
是这样的，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中国农庄》吧？
嗯哼，《
中国农庄》里面这个那些中革命之后执政之后，对吧？他怎么样控制农庄？他就说这个琼斯现在要回来了，对吧？因为这个是要第一，他要激发深仇大恨；第二，他要激发恐惧，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两百年的历史里面，最大的受益者是谁？通过这种西方强加的屈辱，通过这个最大的受益者最后是共产党，对吧？共产党通过这个他夺取了权力，他通过这个向人民灌输深仇大恨，他巩固了权力。那就是前几年啊，还没有到现在这么极端。现在是据说是一到七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南京对吧，全程拉响警笛，还有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拉响警笛。我不知道啊，日本人当初这个侵略中国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对中国人民来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天天干这搞这，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再一个就说，我觉得上个世纪这个一个法国人，对吧？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法国外交官，叫佩斯。他在这个巴黎和会，就凡尔赛这个会议之后，他就有非常有预见，就是巴黎凡尔赛和会加强加给中国的屈辱，最后只能让苏俄受益，让共产党崛起，对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外交官非常有政治眼光。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多少钱，大概在2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在中国的古庙的，他是法国驻中国的外交官。所以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它通过这个工具来控制人，来洗脑，对不对？让你就是泯灭个人的意识，个人让你泯灭对自由的追求，对个人的这种尊严的追求，这个我觉得是奥秘的全部所在。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继续也请林沧州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在您讲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荧幕上也看到一些过去的一些画面。在这个月的稍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官媒新华社还特别高调赞扬的义和团运动。那么这一点很有意思。那么林先生，我想您作为资深媒体人，相信对这个事态呢也有一些关注，能是不是能简单的谈一谈您对于这个中共官媒它到底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那当然是策动者，对吧？鼓动者，他控制者，引导者，对吧？中共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引导舆论，他认为舆论可以引导，你在美国引导，对吧？川普拼命想引导舆论，舆论不听他的引导，对不对？舆论一直在质疑他。那么就是说他，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共外交官这个有点这个暴发户的这种味道，就是财大气粗啊。所谓的你们所讲的傻脾气外交，确实啊，包括那个外长王毅那个训斥加拿大那个女记者，这我们按理说外交部是最会拿太极拳的，对吧？最会那个，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风格一变， 确实是，最开始小明提到楚王好戏啊，宫中多恶妇，你得看看谁的执政，洪文斌的执政嘛，对不对？洪文斌是什么风格啊？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整个的中国的大事，所以对此我只有而已而已，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而已而已。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参与我们的讨论呢。刚刚我们听到林先生谈到了这个，除了中共官媒在爱国主义运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也特别再次提到了有关中国外交官员的一些表现呢。那么确实，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外交官员在国际场合里面一些所作所为，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媒体的侧目。我们知道，《华盛顿邮报》前不久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就以所谓的 tantrum diplomacy， 所谓的耍脾气，甚至还有人把它翻译为撒泼外交来进行这样的翻译。那么特别针对的就是中国官员在最近的 APEC 峰会上的，比如说强闯这个主办国外交部长办公室，还有呢在最后峰会宣言流产，无法达成最终宣言的时候却鼓掌庆祝，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官员的侧目，类似的种种作为。那么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在中国内部却没有相关的报道，甚至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先生在答复记者询问的时候呢，他把矛头和问题丢向了美方，说是美方怒气冲冲的来去参与 APEC 峰会，而中国呢一直就是要来心平气和的要来谈事情。耿爽先生甚至还在最后加了一句话，说生气伤身体，不利健康，经常生气最终会害了自己。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呢？
好的，中国外交官的表现确实越来越有点不像外交官了，倒像是一些斗士。那么实际上，在某种他这个场合，实际上他们也自己知道这个是不是很体面的行为。就刚才耿爽说那些话，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外交官应该的表现。就是说这类问题，应该说和中共本身的这种性质，以及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这种个人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中共统治集团这些年来的心态，整体他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有个词叫做“小人乍富”，也就是暴发户的心态，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比过去有钱了，因此他格外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他自己也格外的表现出自己的权势，到处颐指气使，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整体的这种受害者心态的一种反弹，过去因为软弱觉得受了欺负了，那么现在我强大起来了，我就要有一种反弹。特别是中共针对美国的这些举动，他们觉得有底气可以和美国叫板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这种心态在里边作祟。好的，
好，谢谢您，小明先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几位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富贵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某大国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爱国，大部分是被洗脑、被封闭，对世界、对历史、对爱国没有真正认知的人，一部分是投机分子撒娇求赏，还有一部分就是奉旨爱国，煽动民意给外国人看，是一种威吓，一种要挟。这些爱国者为什么从来不呼吁要回海参崴呢？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日本、韩国、西欧和美国呢？某组织自己坏事干得太多，又没有合法性，总是要让人仇恨他们害怕的国家。另外呢，这位署名 YYXX 的网友他说，台湾也用筷子，台湾怎么不炒作一个乳台呢？墙内奴才奉旨爱强国，满足强国虚假无耻自欺欺人的强国特色民族主义玻璃心。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坦白说，在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长期洗脑下，中国人的爱国心是有选择性的，特别是针对台湾、台独、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但是遇到了俄罗斯，中国人的爱国心敢发作吗？在东南亚排华运动的各国，中国人的偏激爱国心敢发作吗？不过在这里呢，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就是到底这样的爱国情绪是爱 爱国还是害国？那么在两位嘉宾答复前，我也想谈到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网友他的看法，与其他的网友非常的不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 DNG 的入华事件非常明显是针对全世界所有华人而非中共，美国有种族歧视法，其他国家民族也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中国大陆网民自发性的起来抗议这种羞辱，这是非常正常的人性反应，但结果却遭致包括意大利电视台在内的进一步尖酸攻击。我在网络上愤而反讽，却遭到 Google 禁言处罚。他说，请问西方这算不算双重标准，还是我们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才满意？我想先请林沧州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顺便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他说这个西方就是以大而无当，因为西方有很多国家，对吧？而且这个局部电视台的这个做法不能代表所有电视台的。我说了那个事情是十分两部分。那么就说到爱国呢，你究竟是奉旨爱国还是选择性爱国？你爱国究竟爱的什么东西？这里面都要追究清楚的，是吧？如果你不讲清楚，你糊里糊涂，比如说就是爱的某个极权政体，爱的这个某个昏君暴君，那我觉得你不是爱国了，那你是奴才啊，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史密斯，他确实该谴责，对吧？他有些网民出了抵制，我觉得确实是人性的反应，这个是没有什么后悔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好的，谢谢林沧州先生。那么小明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和想法，那么顺便跟我们谈谈像中国这种民族主义持续的发展下去，它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了呢？
好的，我们应该先看到一点，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众是不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所以中共的这些爱国主义的煽动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实际上是一种裹挟。那么很多民众实际上他们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应该说就是为了讨好中共，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并不是真正反映民众的真正心愿。那么至于中共他们的这种爱国的这种他们这种爱国的宣传，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一党的私利。从中共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贯的都是在残害民族、残害国家。那么在往往在中国遇到最大的外敌的时候，中共恰恰是在中国搞破坏的，所以这是有历史的。那么回过来讲，就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如果中国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担忧的一件事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的例子，日本他们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出于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来发动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我们可以看，可能看到很多日本的这种26的年轻，这些年轻军官们的政变，这些年轻军官们他们的从假如单从他们个人来看的话，这些人都是很令人钦佩的一个人物，他们都很有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最终给日本整个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汲取的教训。而中共现在他这种宣传尤其危险，他们摆明了一开始就是为了他们一党的私利来的，他们甚至还不如那些日本的青年军人们他们的爱国情操，他们更高尚一点。假如和中共比起来的话，中共他们更卑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鼓动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可能会给中国甚至给亚洲甚至跟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有先例的。
好的，
谢谢
小明先生，我们时间到了。那么今天的讨论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